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雅干，你在做什么？你要去外面啊？
嘘，别吵醒别人，我马上回来。
天还黑呀。
你别管，有月光。
好，你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啊？雅干，你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宝物，金子、银子，一件巴比伦的外衣。
什么地方弄来的？
耶利哥。还能有别的地方？
约书亚不是下令禁止任何人？
别担心，没人知道，我们发财了。
我会为你保密的，雅干，你是一个聪明的丈夫。
月兰，我的好助手，我们的军队已经休息够了，你对我们现在攻占爱城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在西边，离伯特利不远。
报告约书亚长官，因为我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建议先派几个人去实地查看一下。
好主意，月兰，就交托你尽快办理这件事吧。
约书亚长官，侦探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向你报告。
好，好，你们回来的真快，大家辛苦了，请把所见到的情形说一说吧。
那爱城很小，人口也少，不必派我们全军去打，两三千人就可以拿下了。
约兰副将，你快带三千人执行这个任务，明天行吗？
是，长官，我乐意去。
哦，还有一件事，这次的任何胜利品可以由每个士兵评分。
不幸，从爱城回来的军队不但没有带回金银牛羊，也没有打胜仗的气势。民众围观的时候，听约兰说出了坏消息。
报告约书亚首领，我们真是对不起你，我没想到爱城守军那么厉害，他们一下子就打退我们，穷追我们多少里路，我们损失了36个人。
哎呀，那怎么办呢？
怎么会这样呢？
太糟了，
太糟了，太糟了！哎呀！
约书亚和民间众长老同去上帝约柜处，撕裂衣服，面伏于地，头撒灰尘，大大哀痛。
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仍处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敌人面前败退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听到这些就会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约书亚，站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起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应当毁灭的受咒诅之物和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若不销毁那不该拿的东西，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起来，你要在明天以前叫人民自洁。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叫以色列人到圣所，到他面前来。上帝要指出谁是以色列中的害群之马、惹祸者。在围观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雅干，他因为有自己的秘密，所以特别关心和紧张。
雅干，约书亚用什么方法来决定那个大罪人是哪个支派的呢？
听说用抽签的办法。
耶和华必定叫那个签落在该落的人身上。
犹大，犹大支派，犹大，犹大支派。
犹大，那是我的支派。哎呀，讨厌，太挨近了。哎呀，现在他要抽家族的签了。
是谢拉宗族的撒底家族。
不，不对，不好了。
撒底家世的人请上前来。
雅干在哪里？
雅干在哪里？
雅干，雅干在叫你的名字呢。
雅干，
哎呀，怎么办？
雅干出来，
怎么办？
在哪里？快点出来，
没法逃了，人太多了。
我在这里啊，约书亚，我过来了。
过来，过来了。
雅干，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是真的，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我见战利品中有一件巴比伦的漂亮的外衣，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重50舍克勒的金子，我就起了贪念拿了，藏在我帐篷内的地底下，银子在衣服下面。
派人去雅干帐篷，把那些受咒诅的东西拿来。
人们把雅干那金子、银子、衣服，并且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全带到雅歌谷去。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并将石头堆在他尸体上，作为贪心应得的惩罚。这件事过后，耶和华上帝的烈怒止息，他安慰约书亚说：
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地全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们可以把城内的财物和牲畜取作自己的战利品。你要在城的后面埋伏军队。
约兰将军，你今夜先领5000人溜到矮城西面埋伏，我领其余的人趁夜去矮城北边安营，准备明早攻击。我的人一早攻矮城，守军必会迎战，我们假装害怕而撤退，等他们远离矮城时，我会用矛指向矮城。你们一见这信号，就可叫伏兵一起出来，进入爱城，放火烧城。我们一见城中烟火，就转身奋力的攻打。
上帝就叫以色列人大胜，占领了爱城。得胜的军队带了许多战利品和牲口回来，大大赞美上帝。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列王记下第5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应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2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2套衣裳。乃曼说，请受2他连德。再三的请受，便将2他连德银子装在2个口袋里，又将2套衣裳交给2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 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Oh.
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像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嗯，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好像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晚年，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签约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师因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 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 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必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 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阿宗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幼儿园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假如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啊，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我们该要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摩西律法的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条诫命让我们知道私人的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神圣的。我的东西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你的东西是你的，而不是我的。窃取和抢盗的想法是，我的东西是我的，我会把它保留。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我会把它拿走。神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所以他说不可偷盗。不可以偷什么呢？不可以偷私人的东西，不可以偷国家的东西，不可偷公司的东西，不可偷学校的东西，不可偷任何东西。偷懒等于偷老板的时间和金钱，偷情是偷别人的爱，也会破坏一个婚姻关系。偷盗是违背那位创造以及爱你的神的原则和诫命。
See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